罗马书系列讲到128，祝福、喜乐、哀哭。罗马书12:14-16，维保罗牧师，2016年10月16日，翻译甘小春，2025年10月13日。现在请大家来看罗马书第12:14-16，这是神的话，逼迫你们的要给他们祝福，只要祝福，不可咒诅。与喜乐的人要同乐，与哀哭的人要同哭，要彼此同心，不要志气高大，倒要抚救卑微的人，不要自以为聪明。我们蒙召成为主所要我们成为的人。如今我祈求天父，愿迷将迷的灵与智慧加给我，使我所说的话众人所听的都蒙迷的引导，好让我们一同进入这些荣耀真理的认识。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有些人知道我在一所很小的基督教学校担任女子排球队的教练，我们这个赛季的表现其实相当不错。要知道全校才只有大约60个学生，可不久前我们遇到了一支从未赢过的队伍。比赛中有一段时间我们被打得相当惨，比分落后的厉害。失败的情绪开始显现在队员们的神态中，你知道那种样子，眼神低垂，肩膀下垂，整个人的姿态都泄了气。作为教练，我常常强调，永远不要让积分板决定我们的成功，也不要让对手决定我们的成功。真正的成功取决于你在比赛中是否尽全力释放出你的潜能。输赢的结果不应决定你是否被接纳在团队里。我不会因为我们输掉比赛就说你不配在这支队里。我们是一支队伍，而我是教练，我唯一关心的是你是否保持的品格。让我们始终带着正直去比赛，这才是我所看重的。当我看到女孩们那种泄气的姿态，我立刻叫了暂停。因为我们是基督教学校，我便借此机会提醒他们，你们是谁，是在基督里的谁，这场比赛并不能定义你们的身份。接着我提出一个挑战，让他们十分意外。我告诉他们要忽略比分，专注于好好打球。然后我说，我只希望你们做到一件事，如果现在有人走进球馆，没有看到积分板，只凭你们的肢体语言，他绝不能看出我们落后多少分。我希望你们的姿态和彼此间的互动能让旁人惊讶到想，这些女孩怎么还这么有精神？她们明明输这么惨，为什么还像在赢？我说，抬起头来，让我们像胜利者那样打球。无论比分如何，都要带着胜利者的姿态比赛。出乎我意料的是，几分钟后，我们竟然追平了比分。虽然最终没能赢，希望下次能赢，但在我看来，我们赢了。按我定义的胜利，那一刻属于我们。事实上，全队都觉得我们赢了。我们没有让失败击垮自己。虽然输掉比赛，但那天没有一个女孩带着失败者的心情离开球馆。我用这个或许略显平凡的例子开头，是因为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在面对人生的试炼、挫折与失败时，看起来几乎是不可能遵行的。要去祝福别人，与喜乐的人同乐，与哀哭的人同哭，与卑微的人同处。当你的人生正遭受重击时，这些事很可能根本不在你的优先顺序里。你可能会说，我当然想做到这些，可是保罗牧师，你根本不知道我这一周多么糟糕，我有多失败，多么沮丧。如果我能赢一点，也许我就能当个更好的基督徒。若是神给我一点胜利，我就能更好地活出信仰。但现在我几乎什么都没有，实在拿不出什么来。然而主耶稣曾教导说，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你或许会说，我几乎什么都没有， 只剩一点点。主却说，若你在这小事上忠心，我必把更多托付给你。要这样理解这段经文，它是写给那些已经明白一个真理的人，是给那些能因认识而喜乐的人。正如经上所说，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罪恶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又叫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弟兄姊妹们，真正的胜利、奖赏与丰富早已属于你们，只要你凭恩典借着信心把盼望放在基督里。经文中的劝勉是写给那些已经持有得胜筵席入场券的人。我们不是在努力争取进入胜利的筵席，而是已经有了门票。因此，我们的态度与彼此之间的互动都应当反映出这一事实。因此，保罗说，逼迫你们的要给他们祝福，只要祝福，不可咒诅。我们被呼召去祝福别人。我记得二十多岁时，在一个侍奉训练营中，听到讲员谈到祝福。他问了一个问题，我觉得非常好，我也想问问你们，什么是祝福别人？那祝福这个字，意思是请求神将他的恩惠赐给某人。换句话说，当你祝福某人时，你是在求神在那个人的生命中成就美善的事，祈求圣灵与神的恩典进入他的人生。祝福这个词与颂词其实很接近，意思是说好话。有趣的是，有时我遇到一些认识我的人，他们知道我是牧师，就会半开玩笑地说，嘿，替我在神面前说句好话啊。其实他们说的也没错，这正是祝福的本质，你将自己的心与祈祷转向神，为别人求福。多年前，我待查经时随口说了一句，我想我们都不希望任何人下地狱。我以为这是个大家都会认同的事实。没想到一位年轻的姐妹立刻回应，她的妹妹曾在某学校遭受虐待，她愤怒地说，我希望那个人下地狱。她指名道姓地说出那位涉嫌罪行的人。那一刻我震惊了。但保罗在这里讲的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逼迫者，而是那些亲自逼迫你的人。祝福那逼迫你们的，这是个人的。保罗不是在谈某个抽象的敌人，也不是偶然冒犯你的人。这个逼迫一词指的是有计划、有意图、持续的骚扰与压迫。那是有预谋、有意识的行动，他们真的在针对你，而且并非你的幻想。这样的对象，神却呼召我们去祝福。我发现许多人喜欢祝福，就像他们也喜欢听耶稣是罪人的朋友。若我问一句，你认为祝福逼迫你的人是好事吗？大多数人会点头说，当然是好事。同样，他们也会说，耶稣做罪人的朋友真好。只要这些罪人不太恶心，也别坐得离他们太近。我见过这种情形，有时甚至在教会里。如果圣灵真要感动我，叫我去接待那样的人，我自己心里都得挣扎。我们会说，我喜欢教会为罪人敞开大门，他们可以坐在那边，希望有更多人来。我们口口声声爱人类，却常常不喜欢具体的人。使徒保罗在这里谈的是那些在你眼中极不讨喜，甚至理应被厌恶的人。对这样的人，我们自然的反应不是祝福，而是咒诅。他因此说，要祝福，不可咒诅。因为他知道，我们的本能是希望神的波恩带临到那人。咒诅的意思就是用我们的话语与意志，求神将不幸或惩罚临到某人。你或许觉得这听起来奇怪，但其实在圣经中并不罕见。我们在诗篇中读到许多咒诅诗，这些诗篇是向神祷告，请神审判恶人，挫败那些敌对神与他百姓的人。 比如神啊，求你敲碎他们口中的牙，诗篇58:6，或恨恶你的，我岂不恨恶他们吗？诗篇139:21等等。事实上，保罗在罗马书11中也引用过类似的诗篇。那么，这些祈祷与祝福逼迫你的人之间有什么关系呢？是否矛盾？其实不然。那些咒诅的诗篇，其目的在于阻止邪恶的蔓延，制止罪恶腐败的扩张。他们是为公义而发出的祈祷，而非出于个人的报复。我认为这样的祷告在今天仍然适用。我们完全可以也应该祈求神阻止邪恶的势力。但保罗在这里讲的却是个人层面的回应。让我换个方式说，我们可以祈求神击碎那些残忍杀害基督徒的恐怖组织的牙齿，这样的祷告并非出于恶意，而是出于公义。我自己也会这样祷告，也希望你们如此。但那种祷告的出发点绝不能是个人的仇恨，而是对邪恶的制止。我们祷告不是求神替我们出气，而是求神止息罪恶，保护无辜，伸张公义。让我在这里向你发出一个挑战，若我们面对那样的邪恶之人，神却呼召我们为他们祷告，求他的恩典与怜悯进入那人的心。换句话说，即使你身陷囹圄，而那个作恶的人就在你身边，你也不可心怀报复，而要祈求神使他悔改归正。这两者并不矛盾。这其实与我们稍后在本章以及进入第13时要谈的区别非常相似。那一部分常引起许多混乱，所以到时候你要特别留意。我先简单预告一下，之后在问答时你们也可以提出来。在登山宝训中，主耶稣教导我们要转过另一边脸给人打，要任凭人拿去你的外衣，要多走一里路。若只表面的看，人似乎被要求甘愿受害，人人欺负。但在罗马书第12后段到第13开头，我们将看到另一层教导，那就是公权力的职分。所谓执政的、掌权的，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警察、军人、法官，这些被赋予正当权柄以执行公义的人。所以，一个人若被抢夺衣服，他或许蒙召要甘心舍去，但若警察看见这一幕，他仍然有责任逮捕那抢夺的人。这两者并不冲突。耶稣在登山宝训中针对的是个人复仇的心态，并不是要废除社会公义或惩治犯罪。同样道理，那些诗篇中的咒诅祷告是在更广义的层面上祈求神阻止邪恶的蔓延，但在个人层面，若有人迫害你，你却要为那人祷告，求神赐福于他。倘若有一天我们真成了被逼迫的群体，这正是我们当有的心态。我听过不少政治人物曲解这一点。每当听见某些政客站在讲台上，引用登山宝训来批评军事防卫，说，难道基督徒都忘了耶稣叫我们转另一边脸吗？尤其是在世界某些地方基督徒正被杀害的时候，我心中便十分愤慨。若你身为执政掌权者，你就有责任保护百姓。在那种语境下引用登山宝训是完全脱离上下文的荒谬做法。我们会在罗马书13更详细地谈到这一点。但这里的重点是，我们必须拒绝让个人报复的心在心中扎根。这正是保罗此处要说的。圣经中极少有教义能像爱仇敌那样直击人心。主耶稣在登山宝训中说，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这样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马太福音5:44-45，我们有时会安慰自己说，我没有报复也算不错了。我甚至不会幸灾乐祸。 也许我们心想，有人曾伤害我，我没有报仇，后来听说他出了事，我也没感到高兴。但让我告诉你，这还远远不够。仅仅不敌视对方，仅仅克制自己不去理他，都还不够。保罗在这里所要求的，是要我们积极动用心力，为那人求福，求神赐他恩典、医治与悔改。不是忽略他，不是勉强忍耐他，而是真心祈求神祝福他。我不知道那人是谁，但你自己一定知道。请你想一想，谁是那个最令你难以忍受、最令你心烦的人？那个人就应该被放在你祷告名单的最上方。耶稣在那段话中又加上令人不安的一句，这样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当然，我们都明白，我们得救完全是出于恩典，不是靠着行善、智慧或模仿神的行为来赚取儿女的名分。我们不可能因为够像神就成为他的儿女。但主的意思是，当我们在生活中显出神的怜悯与恩典，我们才开始真正理解什么叫做活在恩典之田，而非活在公义之田。让我问你，你活在哪一块田地里？换句话说，是哪一种原则在支配你的生命？你是一个动辄要求公道的人，还是一个明白我们这些属基督的人应当活在神的恩典所耕耘的土地上？雅各在雅各书二章十三节中说，因为那不怜悯人的也要受无怜悯的审判，怜悯原是向审判夸胜。这是极严厉的话。若一个人从不施怜悯，他将得不着怜悯。我并不是在宣扬行为称义。所谓行为称义，是指人凭着自己的表现向神证明自己配得救恩，这是错误的。我们永远不能把自己的圣洁或属灵成长拿去向神夸口说，主啊，你看你在我身上做得多好。真正的信徒口中绝不会说这样的话。我们的义全然是基督的义，归算在我们身上，算作我们的。但我也必须直言，若一个人完全缺乏这种信念与反省，或许就该认真查验自己的信仰是否真实。加尔文曾说，虽然很少有人能在主的律法上进步到完全履行这条诫命，但凡自称为神儿女、以基督徒为荣的人，若心中全无这种心智，也不与相反的心态征战，那人便不能算是神的儿女。我不知道你心里如何，但若你听到这些话，心中却想，有些人我永远不会祝福，也不会为他们祷告，那么你真的需要省察，你是否真的在基督里？你所行的不是活在怜悯的领域，而是在审判的领域，那将改变一切。接着使徒说，与喜乐的人要同乐，与哀哭的人要同哭。多年前，我因一场突如其来的车祸失去了至亲。许多人都经历过类似的失丧，那种打击极深，我记得那时连呼吸都困难。每天早上醒来，我量自己的心跳，平时约60下，那时却整天维持在100下。我甚至想，我这一生还能笑得出来吗？还能开玩笑吗？还能感到快乐吗？那时的我整个人都被压碎了。朋友们寄来卡片，打来电话，给予安慰。我并没有失去信心，但那种痛楚始终无法消散。有一天，我走着走着，来到了大学时代一个朋友的家附近。他叫戴夫，是个很棒的弟兄。我想既然路过，就去打个招呼。但他不在家，他的妻子开了门。那时我和他并不熟，但他邀请我进去，递给我一杯水。他敏锐地察觉到我极度低落，便轻声问起。我简单地说了发生的事。他没有多说话，只是默默地流泪，为我而哭。那一刻，对我来说是极大的安慰。一个几乎不认识我的人，竟能如此同情我， 好像在说，让我替你分担一点痛苦吧。那一刻，我第一次体会到什么叫同哭。当时，我心里甚至在想，我怎样才能拥有这样的心？因为那并非我本来的性情。23岁的我不会为别人哭泣，那不在我的情感清单里。可那泪水带给我前所未有的抚慰。也许你会说，我还达不到那样的共情。那没关系，我理解。事实上，在那段时间，另一个给我安慰的人，竟然是一位餐馆服务生。那人并非基督徒，至少我所知不是。他名叫汤姆，是我以前打工的餐厅里的员工，一个高大粗犷、满脸胡须、看上去像机车帮成员的人。那天我去餐厅吃饭，他一眼就看出我情绪不对，便问我怎么了。我告诉他亲人过世的事，他立刻愤怒地爆了粗口，大声喊，怎么会这样？他气愤得连我都吃惊。我那时并没有愤怒的情绪，只有悲伤。但当我看到他替我愤怒，替我不平，我竟深深感到被安慰。那一刻我意识到，有人愿意为我承担一点感情的重量。这就是保罗所说的与哀哭的人同哭。这就是同理心，能够体察分担他人的感受。以色列人被呼召要回想自己曾经是寄居者和旅人的身份，好能体恤那些与他们处境相似的人。正如出埃及记23章9节所说，不可欺压寄居的，因为你们在埃及地做过寄居的，知道寄居的心。神在说，你们知道那是什么滋味，不要忘记那种感受。显然，这也预表了基督，他担当了我们的忧患，背负了我们的痛苦，以赛亚书53章4节。他知道那种感受。我们有一位能体恤我们软弱的大祭司，他凡是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希伯来书4章15节。这就是耶稣。他真切的感受，他完全明白。他不是那位高居象牙塔的救主，而是那位走进尘土、污秽与混乱之中的救主，亲身经历我们的痛苦与试炼。我要告诉你，怜悯与同理心是非常难以培养的品格，有时甚至要通过痛苦的经历才能得着。它往往伴随着极深的伤痛，但这是每一位信徒都必须学习并操练的功课。你必须在这方面成长。我们应当把自己的困境视为一种训练，一种使我们能安慰他人的操练。正如保罗在哥林多后书1章3至4节所写，愿颂赞归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神，就是发慈悲的父，赐各样安慰的神。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你经历过苦难，就记得那种感觉，记得什么曾带给你安慰，然后当别人落在苦难中时，你能用同样的安慰去扶持他们。我们不只是要与哀哭的人同哭，还要与喜乐的人同乐。这听起来似乎更容易，但我敢说，实际上往往更难做到。多年前，我在一场体育比赛中表现出色，被当地报纸刊登了照片。几天后，我收到了我大学时期的青年团契导师和他妻子的来信，里面附上那张报纸的照片，还有一张字条，写着祝贺与鼓励的话。这件事看似微不足道，但已过去40多年，我仍清楚记得那种被人与我一同喜乐的温暖。值得注意的是，不仅我个人认为如此，许多属灵的前辈也指出，与喜乐的人同乐常比与哀哭的人同哭更难。有人这样说，我们比较容易为受苦的人留下同情的眼泪，但嫉妒与竞争心往往使我们难以真心的为他人的喜乐而喜悦。我们嫉妒，我们心生比较。我们会想，为什么要替你高兴？为什么要和你一起庆祝？ 你看起来已经足够幸福，甚至比我还要顺利。让我告诉你一个事实，那些外表看来强大、成功的人，其实常常也需要别人真诚的鼓励。我们很容易以为，他们不需要我的安慰，不需要我的话语，他们已经拥有一切。但事实上，当你主动走上前，对他们说一句，我真的为你感到高兴，我为你骄傲，即使是那些被公众称赞的人，他们也会被触动。因为许多人在他们周围欢呼，却很少有人真心的与他们同乐。这不仅限于重大的成就。也许是有人迎来新生命，一个孩子的诞生，也许是有人找到新工作，或换了一辆车。如果一件事让别人感到喜乐，当然不是犯罪之事，那你就应当参与他们的喜乐，与他们一起开心庆祝，为他们击掌微笑，真心的为他们感恩。接下来，使徒保罗在这几节经文中提出一个更深层的态度，若不处理好，他将不断的与我们前面所提到的这些祝福他人、体恤他人的努力相冲突。要彼此同心，不要志气高大，倒要俯就卑微的人，不要自以为聪明。我最近看到一位当代颇受欢迎的牧师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一段话，引起不小的讨论。他写道，有一天我决定不再让自己变得比真实的自己更小，那一天我重新活了过来。我再也不会为了迎合别人而让自己缩小。我本着尽量善意的态度去了解他的意思，但很遗憾，这句话看上去确实就是字面所表达的意思。而他与使徒保罗在这里的教导完全相悖。我们生活在一个把基督信仰当作商品来贩卖的时代，基督教口号化，甚至被包装成一种自我膨胀的个人赋权哲学。许多世俗的成功学思想被披上属灵语言的外衣，结果使人追求展现真实的我，不再隐藏自己，却完全背离了福音的精神。基督的道路恰恰相反。施洗约翰说，他必兴旺，我必衰微，约翰福音3:30。保罗在这里强调的是谦卑、低调与自省。加尔文曾写道，信徒最主要的美德是谦卑，也就是心灵的低微，总是宁愿尊荣别人，而不愿夺取别人的尊荣。真正的基督徒生命不是展现真实的我，而是倒空自己，直到只剩下基督。正如耶稣所说，所以凡自己谦卑像这小孩子的，他在天国里就是最大的。马太福音18:4。保罗在这里要对付的是那种高傲的心思。当经文说不要志气高大时，并不是要我们不要思想天上的事，而是警戒我们不要自高自大，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多年前，我认识一个女孩，她的母亲竟然劝她不要再和一个新朋友来往，因为那个朋友长得胖又不漂亮，她担心这会影响自己女儿的形象。这听起来像电影里的夸张情节，但事实上，在教会中，我们也常看到类似的现象，人们自然地被那些外表吸引人、地位高或能带来社交利益的人所吸引，而忽视那些卑微、普通甚至没有利用价值的人。这种倾向几乎写进了我们的罪性 DNA， 我们总想和那些能给我带来好处的人在一起，或许因为他们风趣有趣，或许因为与他们未有能提升我的形象。总之，核心始终是我想感觉良好，看起来更好。保罗说，这样的态度必须除去。正如另一本所翻译的，要彼此和睦，不要势利眼，要乐意与卑微的人来往，不要自以为聪明。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在尊主颂中唱道，他叫有权柄的侍卫，叫卑贱的升高，路加福音1:52。这正是基督信仰的核心主题。 弟兄姊妹，在这一切事上，我们都是在效法基督。他在我们还做仇敌的时候，就赐福给我们。他担当了我们的忧伤，并呼召我们去担当别人的忧伤。他谦卑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使我们得享与神和好的平安。让我们祷告，父神啊，我们感谢你，在基督里，你已将天上各样的福气赐给我们，把你的名刻在我们身上，使我们得享那永恒的产业。求你不要让我们滥用这自由，而是提醒我们为这自由所付出的代价。帮助我们用一切心力去祝福那些最难爱的人，甚至那些攻击我们的人，去体恤伤痛的人，与喜乐的人同乐，并使我们不再高抬自己，而以谦卑的心思想别人。求你赐给我们那位主耶稣基督的温柔与谦卑，使我们在一切事上效法他。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